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神的荣耀啊，你看见吗？第一，他已经听过提麦，他一定经过巴兰山，最后呢就来到了西乃山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神荣耀有个过程的，他的过程从东边来，从很明显的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，这里巴兰山也好，提麦也好，指着什么？指着约旦外的山脉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太阳从东边升起，然后他的荣耀当然从东方过来。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，你注意到圣经里面讲到神临到这个什么，临到这个什么地方呢？临到西乃山，给我们看有一条路的，那条路就好像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他从东门回来一样的，一样一样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轨迹，但是非常稀奇。说到这里他就希腊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忘记那个神荣耀的轨迹，刚好可以说是给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observation point， 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在那里观看，这是他的瞭望台。如果要观看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在旷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瞭望点，那个瞭望点刚刚好好你可以看见在以色列人怎样在漂流在旷野，然后怎样怎样的故事。所以讲到以色列人后来怎么样漂流在旷野，那么神一定要有一个瞭望点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瞭望点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瞭望点严格说来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城叫做佩特拉。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站在佩特拉的任何一座山上，然后不要忘记啊，现在呢你看见说那个整个约旦河谷就横着摆在你面前，横着过来摆在你面前，然后呢如果你站对的位置的话，你所面对着你的是一个河谷，就是过了幼发拉，就是很明显的横在你前面的是约旦河谷，但是呢你正对面它刚好跟约旦河谷垂直的有一个河谷，那个叫做巴兰旷野，那一带的山叫做巴兰山。所以现在如果是提麦，提麦就是以东，提麦就是当时以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乌斯地，就是约伯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到了提麦就到了什么地方？就到了佩特拉那一带。你到了那一带你就到了以东地。那如果你站在希尔山上，明白吗？你现在是往哪里看呢？往旷野看。一个是横在你前面的旷野，那是南北向的，那是指着约旦河谷说的。而最长的一条河就是约旦河。但是很稀奇的，如果你站在那个瞭望点的话，你看见说正对着你的，你看见吗？一个是横着的，一个是垂直的，有一个是河谷是一直通过巴兰旷野的，然后呢就到了西乃山附近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以后，后来他们在巴兰旷野就迷失了。所以如果讲到他们怎样的在流浪在巴兰旷，你记不记得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？因为当他们打发探子出去的时候，结果探子回来 报好消息也报坏消息。好消息就是果然是流奶于民之地，坏消息就是他是吞吃之民之地。所以以色列人就笑话了，以色列人就暴动了，他们不肯进迦南。神说好了，你们从此以后我就让你们漂流在旷野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们就漂流在巴兰的旷野，等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西尔山，他们就迷失了道路。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最后迷失了，以色列人在巴兰旷野迷失了，神看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所看见那个瞭望点刚好是在西尔山，刚好是在巴兰山那个地方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巴兰的那个旷野。巴兰的旷野就是大而可为的旷野，就是以色列人迷失的旷野。然后沿着巴兰的旷野穿过整个的约旦河谷，就来到了西尔山。结果他们迷失在西尔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申命记告诉我们说，后来神说够了够了，你们绕行的时间已经够了。他们这一漂流就是38年。不要忘记，根据他们和摩西所定的约，是双方都签好字的约，神可以叫他们完全的毁在，完全的倒在旷野里面。但是稀奇得很，他们在旷野里面，老的一代躺下来了，结果新的一代又起来了。怎么可能有新的一代？如果根据神和摩西所立的约，老的一代要倒闭在旷野，但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不能完全倒闭在旷野。不要忘记，结果是旧人躺在旷野，新人就进到迦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里有一段的故事，神看见的。那么神是神叫他们倒闭在旷野的。那么在这里有很生动的描写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当我们的神站在那个瞭望点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，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中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，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。那就是因为有瘟疫流行，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倒闭在旷野。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站在制高点，神站在瞭望点，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一个一个怎样的倒闭在旷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神做的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站立量大地，观看感善万民。这就是流离歌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流离，他们迷路，就在旷野里面。所以永久的山崩裂，长久的岭塌陷，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。神是没有改变的神。我见古山的帐幕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尽，那都是旷野里面的故事。耶和华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意思？等到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，那个巴兰旷野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曾经去过，是很宽很宽的一个旷野，原来是以色列最宽的一条河。大家只知道最长的一条河叫做约旦河，第二大河是亚木河，第三大河最宽，对不起，这里最宽的一条河呢，最宽的这条河呢， 乃是巴兰河。那为什么圣经不说巴兰河呢？说巴兰旷野呢？因为当他们漂流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，他们那是一条河谷。等到冬天，这个洪水一冲来的时候，很多的 bus， 很多的游览车就这样不见了，就在巴兰旷野。所以很多人去了好几次以色列，都不知道有一条河叫做巴兰河。只有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漂流在巴兰旷野，有的是因为瘟疫，有的是因为热症，有的因为他们被河水冲去。你的功全然显露，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行的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说我们不要进去，神成全他们，他们漂流在旷野，一个一个的就倒下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还有人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是因为他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，所以就着神的审判来说，旧的人一定要死在旷野，只有新人才能进到迦南。所以神说得很好，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是因为他们的不义。神要审判那些迦南人，按照他们的本相，是一个一个应该倒闭在旷野。但是为什么有新人能进到迦南？为什么居然他们有个地位叫他们能够进迦南？把它翻成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，这叫做因信称义。我们都倒闭在旷野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只有新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如果就着我们的本来的光景来讲，神可以歼灭我们，神可以毁灭我们，但是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的约，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所以虽然他们倒下了，他们又兴起了。也就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等到老的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，只有新的一代，除了 约书亚和加勒是例外之外，你看见包括摩西，包括亚伦，包括米利安，都不能够进迦南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律法不能带我们进迦南，只有约书亚能带我们进迦南。所以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如果能进迦南，不是我们的义，我们没有义，但是义的取代了不义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形，当我们漂流的时候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是没有义的。但是怎么会有人能够进迦南呢？因为义人必因信得胜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义人乃是地位上的义人，明白吗？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把他们摆在义人的地位上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们真的消失了，真的倒闭在旷野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山林见你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。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。那么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啊，为什么大家一齐声呐喊，信心呐喊，这个整个什么耶利哥城就倒塌了？因为在他们呐喊以前，神已经做了一个工作。当神把约旦河的水推开，有的是在亚当城，有的在这边，弟兄姊妹，他很明显的把这个地分开了。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有一个地震，强烈的地震，我那个震央就在附近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不管这个耶利哥城有多坚固，我们相信在呐喊以前， 到处都是裂痕，代表神的工作，不是他们的工作。所以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叫信心呐喊，成就抢到了，但是在呐喊以前，神已经做了一个工作，神做了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。所以约书亚的长日在一日之间，你看见吗？他就得着南边那块土地，然后没有多久他北征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他们就把北边的就收复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形容他？因为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庭中，那就是约书亚的长日。看见吗？你要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大梁。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再清楚不过了。打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同着受膏者来拯救你，这是希伯来的原文，明白吗？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今夏。那么读约书亚记，你就知道他们进迦南，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赐给他们。他们不可能围困那些坚固城，他们一定打败仗，因为根本他们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受的训练就不是那个训练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引蛇出洞，等到蛇真的从几个洞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结果呢把他的后路就截住了，然后呢最后他们只好沿着海边回家的。在他们还没有回到洞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就追赶他们，他需要一个约书亚的长日来追赶他们，在他们还没有进到洞以前，要把他们完全歼灭。那么我们知道40年在旷野里面，以色列人什么都不行，田径赛跑100米是一定是第一名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在经过了旷野的训练，不要忘记追赶敌人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的，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。所以在约书亚的长日，想想看，他没有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得着犹大的那一大片的土地。不错，后来需要7年的时间，慢慢慢慢的就把它完全收复了，但是个主力战就一天就解决。所以明白吗？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进到了迦南。什么叫迦南？神说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如果吃着奶喝吃着吃着吃着奶喝着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当然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应当圣洁。本来这块地是被迦南人污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就是因信成圣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到最后一段，神终于把他们栽在产业的山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尽头。所以讲到产业的山上，你看见神就安排环境。所以第16节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兢，嘴唇发颤，苦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兢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民上来。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现在这些人他们被栽在产业的山上，现在你看见没有多久，整个的巴比伦的军队要围困耶路撒冷，迟早你看这些事情要临到，因为这是预言嘛，明白吗？所以讲到巴比伦就讲到今天的世界。 所以讲到今天的世界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神把我们栽在产业的山上，那是稀奇的很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自高自大，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心不正直，为一人一心的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的上司都是神定做的，所有的父母都是神定做的，所有的丈夫，所有的妻子，所有的儿女都是神定做的。许多时候你觉得他不应该自高自大，他不应该心不正直，在这个时候神叫万事互相效力。现在问题就是你肯不肯伏在神的面前，你是不是一个恐惧战兢的人，唯恐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会失去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既然到了产业的山上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不是和平的时候，现在你看是兵临城下的时候，现在你看敌人四面围绕的时候，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他知道等到敌人来的时候，那个结果一定是那个结果，等到十字架的环境来到的时候，一定是那个结果的。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有牛。不要忘记，如果在产业的山上，怎么会有这些事呢？感谢主，这就是琉璃歌，这就是亚伯拉罕唱歌的时候，这个哈巴谷唱歌的时候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他没有错，今天他把我逼到一个角落，他要拯救我，他知道我几斤几两，他知道我的肉体，他知道我的反应，但是感谢主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些环境都证明神要拯救我们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。稀奇不稀奇？现在你看见的是，只有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，结果因着这个缘故，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我们就能快跑跟随他。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又是我隐形在高处，既然神把我栽在产业的山上，神的确就把那个属天的地位赐给我，叫我能够隐形在高处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这歌叫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谁是灵长？当然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灵长。谁是丝弦的乐器？我们是丝弦的乐器。现在让我们的灵长扣我们的心弦，每一个打击，当他每一次扣我们的心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叫我们痛，有时候叫我们哭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歌教育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，无论他怎么做，他都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他如何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，我们如果要丰收，如果我们要达到宝座，我们也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只有十字架的剥夺，才我们看见，叫我们看见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就像丝弦的乐器一样，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灵长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 什么时候让他来扣我们的心弦，能够弹奏出一些他所喜悦的声音来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哈巴谷的歌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只因信称义，我们不只因信成圣，我们最后也因信得荣耀。虽然神兴起各样的环境，好像把我打倒，好像把我压在底下，但是我能够稳心在高处。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看见周围的环境像什么呢？像加勒底人自高自大、心不正直的时候，为义人你信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世界什么版本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是在那个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以前那一段的时间，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他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，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，今天我们如果祷告求主复兴他的作为，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那就证明说，如果有兽从海中上来，就证明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在主回来以前，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有四种的教会：推亚推拉、沙底、菲勒帖菲，还有老底家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很简单的，菲勒帖菲应该是我们的道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它不是我们的标签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菲勒帖菲当作标签，但是我们永远记得，在主回来以前，有推亚推拉，有撒迪，那同时呢，也有老底家。到底哪一条路是我们今天应当走的道路？在这些年间，求主复兴他的作为，主能够得着一般的圣者，就像菲勒帖菲一样。结果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有许多事叫我们惊奇。我再说，我们的神经是很脆弱的，我们经不起恐吓的。但是最近一连二来再而三，有许多的事完全叫我们想也没有想到，做梦也没有梦到。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神说我要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行。这就是现在我们的世界版本，那就证明说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主回来的时候，教会只有四条路好走，现在很清楚的。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菲勒帖菲是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。好了，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所以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就是哈巴谷说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世界从头到脚都是经，但是巴比伦有好几个版本，特别主要回来以前，弟兄姊妹，主不是没有把一条路给我们，主是把一条路给了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时刻，我们终于要分散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虽然我们分散，但愿这些话随着我们。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这些话，许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负担，因为我们受的苦难太多，我们受的压力太大。但是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无论如何的艰难，但愿我们真是像哈巴谷一样的祷告说，但愿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主啊，在你发怒的时候，我们求你以怜悯为怀。我们在这里向你恭敬的祷告，等候在你面前。我们求你纪念在南台湾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呼召弟兄们，是呼召他们在这里要为你做个得胜者。主啊，但愿主啊，没有人能辜负你的心意。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主啊，当我们迎接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迎接你的行列里面， 主啊，但愿你所要做的能够完全的做成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